各位午安，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的呢，在上個月六月中有一個都很嚴峻的火災，在英國倫敦一個住宅大廈裏面，在很短的時間整個大廈都燒通頂，消防員花了大概超過30小時才將那些火救熄，傷亡非常慘重。那個大廈之前做過一些翻新，加裝一些隔熱的外牆，估計是一些不合格的隔熱的物料去加速了火勢蔓延，是一個主要的原因。火災之後，英國政府去委派人做全國的檢查，發現原來有很多大廈都不合格。首相府去發言，他說形容這是一個絕對緊急的問題，用一些不是很合規格的建築物料，表面看來沒事，挺好，相安無事，但得到發生火災的時候就經不起一個考驗。同樣我們的信仰都是可能相安無事挺好，在這裡很開心，但當面對挑戰，面對很多考驗的時候，究竟是否可以真的去平安度過呢？就要視乎我們平日用什麼去建立這個生命，是否真的真材實料。我對信仰的定位究竟是一個途徑、一個手段，希望得到我想要的東西，還是信仰本身就是我終極要追求的真理，會讓我們對這個信仰抱著很不同的態度。如果追求真理是我的終極目標，我會努力摒除一切不合真理的雜質，只要是真理，無論是否迎合我自己的心意，我會努力學習去信服。但如果信仰這個途徑、一個手段，讓我去攞到我自己想要的東西，我會調教到合我的心意，達到我想要的東西呢，我就收貨。想起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中國二十世紀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學家趙子晨，他受過在外國受過正統的神學訓練，他努力尋索在中國動盪時代一個可以回應社會需要的福音。他就將基督教去本色化，用耶穌的人格教訓為核心，堅持人格救國的這個理念。他希望用基督教作為一個手段去建立一個地上的天國，但都是不斷去自己自由詮釋這些教義的過程裡面，他發覺基督教作為一個工具不是很適合、不是很理想的時候，他將很多年很多年的神學理念、神學研究去擺低，不再追求。基督信仰在我們生命的定位究竟是什麼？我們如何去詮釋這個福音？我相信我們當中極少會擺明居馬，我們尋求信仰呢，其實只是想要信仰以外一些我自己想要的東西。但當我們追求真理的過程裡面，我們總沒有完美，或多或少或者有意無意，我們夾雜著很多我們個人的動機在裡面，又或者出發點本來是很好的，不過在過程裡面遇到困難，可能用了一些其實不是很合神心意的方法拿走這些困難，又或者追求的過程裡面不知不覺有偏差，信仰不再純正，連自己都不知道。好盼望藉著今天研習的經文，我們一起去檢視我們的屬靈生命，好讓我們調教一個更加合神心意的心智去追求成長。一起同心的禱告。親愛上主，我們謙卑侍立在你跟前，感謝你賜下寶貴的話語，感謝你賜下寶貴的聖靈引導我們進入真理，求上主讓聖靈藉著你的道帶著能力去建立這個教會，建立我們的生命，你親自向我們每一個人說話，聽我們禱告，奉靠我救主耶穌基督寶貴聖靈去求，阿門。我們繼續看哥林多前書，我先重温一下上文。哥林多教会将信徒分门别类，认为有些厉害的、知识好的，他们就才可以明白这些真理，于是更加用一些有名的属灵领袖作为他们一些拥护的对象，分门别类去建立很多的门派，分门结党，为了要树立一些他们自己的旗帜，突出自己比其他人优胜。保罗看见他们将属世的智慧带入教会里面，与福音的真理背道而驰， 上星期我们看过第十七节的下半段，保罗作出这样的回应，他说他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论，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我们看见智慧的言论和十字架的道理在抗衡着。保罗讲论，如果假如将福音改装去迁就当时熟世的智慧言论，会让十字架的真理被废弃，对教会造成很严重的威胁。要处理教会吹捧熟世的智慧而分门结党这个问题，出路在哪里？保罗要找出路，出路就是要人认清楚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有什么不同。今天研习的经文第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就是讲论这两个智慧有什么不同。就是第十七节所讲智慧的言论，十八节所讲十字架的道理。或者我先理解一下，在当时哥林多的背景里面，他们怎样去诠释什么叫智慧的言论。哥林多人他们很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主张一个二元论的思想，将身体和灵魂、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将它二分化。他们会觉得藐视一些物质的世界，高举即系灵界的知识和智慧。他们会从两方面去衡量当时的演说家是否出色的。第一，他们讲些什么呢？最好呢是讲一些哲学的内容，这样就好了。第二样，他们怎样讲法，他们很特别去喜欢一些很漂亮的华丽的词组、修辞学技巧、那些。希罗世界他们仰慕的智慧言论是看来哇才智超群、修辞优雅，以及当时一些思想很高深的哲学理念。第十七节智慧的言论，第十八节十字架的道理。言论、道理这两个字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就是你很熟的 logos。 不过两个 logos 就完全不一样了。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我们很熟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清楚讲了基督信仰里面什么叫做十架的道。福音的核心信仰是关乎一个人，并且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被钉十架，受死复活，为我们赎罪。因着他的死，我们得与神和好，一个历史事件，一个由神去主导救赎人的一个行动。而十架的道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不是好像其他哲学思想单单在知识层面思想的一些改变。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带着上帝的能力和权柄，让信徒的生命可以改变，不断被塑造。保罗不想为了当时投其所好，将福音改装成为好像一些哲学思想这样去跟他们讨论。同样，今日假如我们将福音按照这个世代的喜好改装成为今天我们的智慧言论，同样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可能我们将改变成好像一些坊间的道德教训、人生哲理、正向思想、心灵慰藉一些这样的课题去讨论，可能会众会受落很多。不过拿走个十架已经不再是福音。十字架的道不是单单是一些思想理念的改变，是因为神的介入，一个生命的改造工程。保罗引用了三个对比去论述十架的真道和人间智慧有什么分别。我先来看第一个对比，十八至二十节。因应对十架道理的诠释和回应，出现了抱着两种不同态度，身处两个不同属灵境况的人。我们看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在当时罗马统治下的社会，十架是一种很可怕的酷刑，大家都知道了。过程会很辛苦，要经历一个很漫长肉身的煎熬。其次，凡是公开受侮辱、受嘲笑，所以罗马公民一般是可以豁免的， 即係一啲最低下階層，特別啲危險嘅犯人啊、叛亂分子先要受呢個酷刑。對於唔信福音，保羅形容為滅亡嘅人，十字架係象徵一啲羞辱、死亡、軟弱，好難通過佢哋嘅理性。但對於一個願意信福音，保羅形容為得救嘅人，藉著呢個信可以成為神嘅兒女，得享永生。我哋知道是凭人自己的智慧能力没办法成全，完完全全依靠神的恩典的一个大能。在神学方面，一般圣经学者相信当时哥林多教会因为受到异言论的影响，有一个错误的末世观。今天我们相信呢，就是耶稣基督分两次来，是吧？第一次就来拯救，藉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开启了末世的时代。我深信耶稣第二次会再来有个审判，所以成日讲 already but not yet， 既制未制。我们有救恩的应许，我们现在努力学效耶稣基督，愿意为信仰付代价。我们信今日我们为信仰承受的苦难，会成就将来得的荣耀。但是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受当时异言论的影响，他们以为信了主之后现在已经活在末世，他们不相信有复活的身体，所以十五章我们会多些详细的讨论。他们以为现在已经富足，已经作王，已经得享荣耀，简单来说已经 already 了，没有 but not yet 的、okay? 即现在已经非常荣耀，非常好，作王了。因此他们用这样的神学观去看保罗他宣讲的，和保罗自己即身体力行的一个这样的信仰呢，完全格格不入，难怪他们十字架那么蠢那么愚拙。保罗要劝勉的对象主要不是教外那些即不信福音的人，他紧张在教会里面参杂着很多在外面世界价值观，将福音在混淆。保罗紧张的是这样东西。如果从哥林多信徒他们追捧一些领袖而分党派的，可能他们只不过将十诫的道就当作、很多一些哲学理论的其中一种咯，用他们平时怎样去评价那些的、演说家的态度，同样去评价这个传道人 OK， 相提并论。人夸耀自己的智慧去跟从神，信奉的偶像其实是谁呢？就是自己。所以十九节保罗引用了一个旧约的经文做了个引证，当时神跟以色列民这样讲，十九节，我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是引自以赛亚书第29-30章。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他们自以为聪明，他依仗人间的政治智慧跟埃及结盟寻求庇护。大家知道埃及在以色列里面有什么特殊的历史背景，竟然去找跟埃及去结盟寻求庇护，偏行己路，结果呢神敌藉着一班敌人去攻陷他们，施行一个很严厉的管教。十九节保罗引证了旧约的事例，在二十节呢保罗就将个对象去讲在保罗时代当下那些有识之士了。在二十节他提出了三个反问，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个世上的辨识在哪里？我们不知道保罗详细交代什么，讲是什么对象，不过我相信是指当时可能是犹太教啊，一些律法师、希腊的哲学家等等，总之是保罗那个时代自以为有知识之士。保罗意思就是说，旧约的时代的人不可以夸口，不可以夸自己的智慧，保罗身处的时代的人不可以夸口，同样我们今日都不可以夸口，这个定律一路不变。在深水埗有一间教会叫做丰盛恩典之家，创办人呢是一个有叫做即有被人说是爱心牧师的李美斯。他做过很多关爱弱势社群的服侍，例如每日都去派饭、施赠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出发点其实是很好的、几年前教会曾经设立了一些镜头拍卖的网站，去做一些层压式的推销，希望可以找块钱去维持教会的开支。想想每天这样派其实是很大开支，于是就用这样的方法， 希望可以揾快錢。點知個網站咧就爆煲，牧師夫婦咧俾啲會員咧就去投訴去追訴啦，捲入咗一個詐騙嘅官非裏邊。好彩咧，最後咧佢哋調查之後發現，其實原來依對牧師佢哋自己都俾人，即係佢都係被騙，咁就即係警方冇即係落案起訴佢哋。其實咧一早已經有啲牧者啊，有啲親友已經勸佢哋唔好用咁嘅方法去即係揾快錢，出發點可能係好，但個手段唔好。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尷尬，用俗世嘅智慧自以為聰明，結果咧反而就半道。我再嚟睇第二個對比，喺廿一節，保羅比較咗兩種智慧去認識神。廿一節。既然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神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藉着人所传愚拙的话，拯救那些信的人。人想用自己的智慧来认识神，人其实应该有上帝的形象，拥有与上帝沟通的能力。不过，人犯了罪，这个能力呢已经大打折扣。人的智慧有很严重的缺陷在这里。面对这个困局，有一节，留意有一节他怎么说，神就本着自己的智慧，乐意加入其中。是不是神被逼的呢？不是的，神按着他的智慧，乐意主动拣选一个去喜悦的救赎计划。那神的智慧是什么呢？什么是神的智慧？我给少少时间大家，如果你是神，用什么方法去处理一班这么背逆的罪人是最聪明的了，给十五秒你想，有什么方法好？或者你想想，那些公司有些人很背逆你的，怎样去处理他们是最聪明最好的方法了？人说斩了他。其实最简单的方法真是大可以马上施行审判，由头来过，是不是？千千万万的方案，是不是千千万万的方案里面，神选了什么？神定义竟然是竟然差派他自己独生儿子降世为人。你不要忘记，在一个完全圣洁无瑕的耶稣，他从来与罪没有任何的丁点儿的连结，竟然有一个这么圣洁无瑕的去承受背负着所有人的罪的痛苦。一个同天父从来没有分离过的爱子，要去被神去弃绝。千千万万的死的方法，你要是要去死，死得光彩一点，是不是？我经常觉得他们那些日本那些武士道那些这样死多漂亮。他选上了当时人间最卑贱的方法，死在十架上面。如果要我们排罪啊，千千万万的救赎方案，怎会选个这样的方案？这个是神的智慧。神就是选上了用爱去救赎罪人，神的智慧就是乐意用人间看来一个最愚拙的方法，为了要赢得这一班这样的罪人。这个是神的智慧。一个这样的神邀请我们跟他建立关系，认识他，你想不想？你制不制？又是不是我们人间智慧多一点呢，就一定可以认识神多一点呢？认识一位小弟兄，他的家境比较复杂一点，学历不高，工作都是比较低微，生活是很艰难，但他很用心去读圣经。他不止一次跟我说一句说话，他说本圣经是用来救命的，神的话语让他在艰难的日子仍然带来盼望，让他有力撑下去，是他得力的一个本钱。我就算在神学院圣经学者的身上，我从来没有感受过本圣经是用来救命这个这么简单直接踏实的震撼。我苦心自问，我这本圣经几时觉得它用来真是救命？所以无论背景，人只要愿意开放去认识亲近这个神，圣灵不会吝啬去不知教我们。我再来看第三个对比， 22-25节，保罗去比较去两种寻求神的方式，人凭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去寻求上帝，最终只会按着自己的形象塑造一个又一个的偶像出来。所以我发觉宗教林立，林立种种。保罗提出了两个个案，都是人扭曲神的形象，要神去迎合自己标准的一个例子。在22节就是这两个例子了。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我先看犹太人，犹太人一直很期盼尼赛亚会再来去复兴以色列国。确实在过去历史里面，神彰显了很大的神迹，我们知道是吗？ 出埃及，过红海。犹太人期盼神再次加入历史，来个惊天动地超自然的大神迹。哇，彰显一些人可以眼见的权能，好不好？哦，似好好。希腊人呢，他们期盼一个在逻辑思维上面吻合他们哲学思维的宗教理念，彰显很高深的智慧。人盼望信仰可以带来人间的权力、人间的智慧，但是上帝定义的出路是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23-24节，我们却是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邦人是愚拙，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十字架的信息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很大耻辱的绊脚石，对希腊人来说是胡言乱语、一些愚拙的道理。人很想自编自导，去凭自己的意思建立迎合自己标准的神。人想自己威，神定义人要屈膝降服在他的主权底下。特别留意一下保罗怎样去描述一班得救的人。24节，他说这班人是蒙召。24节说是蒙召，不分背景是犹太人定希腊人。21节说拯救那些信的人，是蒙召跟着拯救他们那些信的人。人的得救不是自己主动哇自告奋勇，我愿意去相信主，是人先蒙上帝的呼召，领受上帝的恩典，凭着圣灵的帮助才能够愿意作出一个决志相信的回应。在25节，保罗做了一个总结，因为神的愚拙准给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刚才我们看了神的智慧，就是乐意用人间看来最愚拙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架，用爱去救赎一班罪人，并且邀请人学效他爱神爱人。神邀请我们做一个选择，去依靠夸耀我们自己的能力，地屈膝降服在上主的跟前，全然去信靠上主。早前有一位世界级的围棋高手和电脑比赛，谁赢了？最后都是电脑赢了。人要明白自己的限制，遵守圣经的教导，寻求神的心意，这个是最有智慧的选择。我们作为一个真诚的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不会摆明居马，我刻意要去夸耀人的能力，是吗？不过作为一个入世而不熟世的信徒，我们不得不小心，俗世主义往往透过很多很微妙的方式在这里蚕食我们的生命，在这里影响我们的教会。我想尝试用窝蜂三个不住的文化有少少的反思。第一个，不住学习。我们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无论是讲到查经、主日学，这些都是很好，是吧？去巩固我们对信仰的知识，懂得分辨对错，当然是好。不过我们再检视一下，会不会只是享受了一些知识的追求，我们就满足？听到一些讲员很精辟的释经，我们会不会只是做一个旁观者，听完之后，哇，好正好正，就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很有成长，交了功课？定是会踏踏实实地付诸行动，想想我们怎样回应？ 上帝的道是希望引导人怎样可以参与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去成就神的旨意。这个是上帝的道一个很重要的心意。第二，不住关怀。当我们跟其他人相处或者跟弟兄姊妹一起同心服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着不同的背景能力，我们分门别类偏待人？你是不是用同一个态度对着不同人聊天讲话？你对着一个名目，对着一位小弟兄，你的态度是什么样？我们不去忘记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谦卑舍己去服侍。如果当我们觉得自己的能力可能在某一方面比其他弟兄姊妹强的时候，我们会是苦心自问，沾沾自喜，在夸耀自己的恩赐和能力，还是怀着一个很谦卑的心，默默在补足其他人的限制，愿意互相去配搭，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三个，不住祷告。侍奉上我们依靠什么？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一个人有资格去服侍？我强调我从来不去否定神学训练、知识、恩赐、技巧的重要，但我们会不会过于看重一个人的能力、知识、才干、侍奉有没有果效多过这个侍奉者他的属灵生命？例如他是否对上帝忠心，他是否委身，他的属灵生命有没有深度？我们的信心会不会过于投放在我们拥有多少资源、数据成就一个有一个定立的目标，还是我们会真的多些去祈祷，去仰望神的带领，凭信心如果这个是神的心意，神就会供应。保罗昔日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亦都是对我们的说话，求主保守我们不忘记与神建立关系，学像基督，追求十架的道是我们终极的目标。小心世俗主义入侵教会，不要让信仰不知不觉，连我们自己都不发觉的情况底下，成为我们的手段、我们的工具，去夸耀人、高举人的能力，满足自意的心。十架的道对于今天的香港，还是否那么愚拙呢？在香港呢，我想十字架给我们的联想一般都不会是一些很残酷的刑具的啦，是吧？可能联想到一些很精美的装饰品、或者一些、医疗的符号，大致上都挺正面的。不过十字架怎样去塑造我们的生命，怎样学效耶稣基督愿意为信仰受苦付代价的心智，是上主从来任何世代对每一个人的一个照明。我同心的祷告，真是上主，我们被你分别为圣，去成为一个属你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是入世而不属世，但主，我们实在很多的挑战，我们不知道在里面做盐做光、还是真的有时候反过来被世界很多的价值观拖住我们走。求上主赐下怜悯，给我们有一份很警觉的心，给我们知道我们的定位，不要一个不为神，我们将我们的信仰作为一个手段去荣耀自己。求上主去帮助，让福音成为福音，让教会成为教会，让窝福成为一间更加合你心意的教会，能够真的做盐做光，将福音去讲传，让更加多人可以明白真理。在这个世俗主义去泛滥的时代，让教会望清望楚，定睛在十字架的道里面，我们不要被世界很多的风俗去拉着我们走。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去求，阿门。